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Removing line on not suppor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U.S. State Department takes jab at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as removed wording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disavowing America's non-suppor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A roundabout rebuke of Communist China's claim to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 of 23 million people.
美国国务院删除关于不支持台湾独立表述。美国国务院已从其官方网站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这间接反驳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台湾有2300万人口。
Like most other countries, the U.S. has no form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recognizes its passport holders and maintains unofficial diplomacy with its government.
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承认台湾护照持有者，并与其政府保持非官方外交关系。
The new wording on the State Department's page entitled U.S. Relations with Taiwan continues to maintain America's one-child policy, which opposes attempts by either mainland China or Taiwan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美国国务院页面上的新表述，标题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继续维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反对中国大陆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
In addition, the page adds language calling for greater Taiwanes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applicable, as well as deepening defense cooperation with Taipei. The U.S. is bound by law to aid Taiwan in it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此外，该页面还加入了呼吁台湾在适用情况下更多参与国际组织的语言，并加强与台北的防务合作。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增强自我防卫能力。
The Communist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has rebuked the State Department for the revisions. In a pres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17th,Beijing'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Guo Jiakun called upon the U.S. to rectify its mistakes, calling the changes a big step backwards that send a seriously wrong message to Taiwan independent separatist forces.
中共外交部对美国国务院的修订提出了反驳。在2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呼吁美国纠正错误，并称这些变化是一大倒退，向台湾独立分裂势力传递了严重错误的信息。
Despite being a de facto independent state, Taiwan's sovereign status is complicated by history. It's officially governed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which ran all of China and was an ally of the U.S. fighting Japan in World War II.But the ROC was defeated in the subsequent civil war with the communists, who in 1949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hile the ROC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which lies 100 miles off the mainland Chinese coast.
尽管台湾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其主权地位因历史原因而复杂。台湾官方上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治理，中华民国曾统治整个中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美国结盟对抗日本，但在随后的内战中，中华民国军队被共军击败。中共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政府则撤退到台湾。台湾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100英里处。
In the 1970s, United Nations stopped recognizing the ROC and turned its seat over to the PRC, leaving Taiwan's sovereignty undecided, in order to maintain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which maintains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PRC. The U.S. and almost all other countries have adopted varying versions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whereby they do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 the ROC government or an independent Taiwan.
在1970年代，联合国停止承认中华民国，并将其席位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台湾的主权问题未得到决定。中共坚称台湾是中共国的一部分。为了维持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美国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版本的一个中国政策。依据该政策，他们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或独立的台湾。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ards these One China protocols as recognition of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in fact differs in that it explicitly spells out Taiwan as belonging to the PRC.
中共将这些一个中国政策视为对其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认。实际上，该原则与其他版本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因为它明确指出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to the matter is that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In recent decades,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have come to see themselves as separate from China. This has been th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wan's ruling party, for the last 9 years, though its leaders say there is no need to formally declare independence since Taiwan, as the Republic of China,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台湾的民族认同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开始认为自己与中国是分开的，这也是民进党的立场。该党在过去九年中一直执政，尽管其领导人表示不需要正式宣告独立，因为台湾作为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Communist China has not renounced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o reunify Taiwan with the PRC and frequently sends naval and aerial sorties to harass the island and probe its defenses.
中共并未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并且经常派遣海空军编队骚扰台湾并侦察其防御。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卑诗省亚省部分地区地震，暂无损失报告；民调显示保守党领先自由党13个百分点；加拿大军队主管表示加拿大美国军事关系依然稳固，卑诗夫妇用 AI 搜法院判例，九成属虚构。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2月20日周四，联邦政府机构加拿大地震局表示，亚省和卑诗省发生地震，居民可能感觉到地面震动。 在亚省大喀什东北约63公里处发生了 5.2 级地震，据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该机构表示，地震对周边的艾德森、大草原和怀特考特等社区，以及卑诗省的乔治王子城来说，会有轻微震感。其震级表明 3.5 到 5.4 级之间的地震经常能感觉到，但很少造成破坏。上周卑诗省发生了 3.6 级地震，维多利亚、雪梨和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地面发生震动。亚省最近一次地震发生在上个月， 3.7 级，路易斯湖和班夫都有震感。距离安省选举只剩一周时间，纳诺斯最新民调显示，福特领导的保守党以13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康保利领导的自由党，两党正在争夺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选民支持。这项民调于2月16日、2月18日和2月19日对936名安省选民进行了夜间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中，约有 44.1% 的人表示支持保守党， 30.7% 的人表示支持自由党， 16.6% 的人支持新民主党， 6.6% 的人支持绿党。所有受访选民中， 40.1% 的人表示会投票给保守党， 27.9% 的人表示会投票给自由党， 15.1% 的人表示支持新民主党， 6% 的人表示会投票给绿党， 1.9% 的人回答支持其他党， 8.9% 的人表示尚未决定。对于选谁当省长的问题，约 41.3%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福特领导安省，而选择自由党领袖康保利的受访者比例为 25.4%， 选择新民主党领袖司马惠的受访者比例为 14.2%， 选择绿党领袖薛瑞勒的受访者比例为 6.9%。 在大多伦多地区，保守党与自由党的支持率差距继续扩大，约 50.8% 的大多伦多地区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给保守党， 27.7% 的人支持自由党，13.6% 的人支持新民主党，2.3% 的人支持绿党。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尽管加拿大美国两国的政治关系紧张，加拿大国防参谋长珍妮·卡里尼昂将军2月19号周三表示，两国的军事关系依然坚如磐石。卡里尼昂强调说，我们与美国军方同行的关系非常稳定牢固。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批评加拿大的国防开支未达到北约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并指责加拿大依赖美国的保护，甚至声称加拿大最好并入美国。然而卡里尼昂表示，他与美国同行的对话从未涉及这些话题。他说，从军事层面来看，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加美两国通过北美防空司令部紧密合作，相互依赖程度极高。加拿大军队目前正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问题，部分原因是 COVID-19 疫情期间实施的强制措施。军队目前的全职成员人数约为 6.5 万人，较2017年自由党政府国防政策授权的 7.15 万人少了约6500人。国防部在招募新兵方面一直面临困难，再加上现役军人陆续退役，人员短缺问题愈发严峻。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去年曾将此状况形容为潜在的死亡螺旋。据 CBC 报道，盖斯梅尔夫妇于2020年购买了位于基洛纳靠近滑雪圣地的共管公寓，目前作为酒店公寓运营，这意味着这些房间原本可以用作短期出租。由于前业主增设了阁楼、消防喷头，并移动了火灾报警器，因为这些改变是未经许可进行的，致使他们的公寓无法出租，并要求他们将阁楼彻底拆除。但这对夫妇认为，如果他们让这套房屋符合租赁指导方针，那么管理公司就会追溯批准前业主所做的改动。然而，根据卑诗省民事法庭近日发布的裁决，他们向民事法庭提出的申请，试图让物业管理公司批准对其公寓单元进行未经授权的改建。在共管公寓中，人们拥有各自的单元，并与其他居民一起拥有公共地带的财产。 所有共管公寓都必须制定章程，由物业委员会强制执行。盖斯梅尔引用了十项法庭判决作为允许他出租公寓的理由，并将人工智能的 Microsoft Copilot 作为咨询的来源。仲裁庭成员彼得门尼表示，其中九起案件是伪造的，这些案件很可能是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的虚假或误导性结果。他们表示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为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他说，人工智能产生的法律案件看起来是合法的，但这非常令人失望，让我们对可以信任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他说，他将继续使用人工智能来获取某个主题的一般讯息，但不会用于未来的法律或其他重大问题。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志约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这两天呢，川普介入俄乌战争的调停，跟泽伦斯基隔空吵架，这个是让整个的中文圈都充满了争议，包括很多以前支持川普的人啊，现在对川普都颇有微词。中共呢，似乎在整个过程中都是被晾在一旁。不过呢，对于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习近平肯定是心中窃喜了。今天看到日经亚洲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呢正在试图和川普包括普京啊，就是这三个人携手推动一个叫做雅尔塔 2.0 会议，建立新的战后秩序。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的这么想的话，只能说明习近平迷梦未醒，缺乏自知之明。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会详细的分析。另外呢，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就是川普提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Kash Patel 通过了参议院的任命，将走马上任。这个可能对很多这个左派的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毕竟联邦调查局它是负责调查案子的啊，然后呢，这个司法部 Pam Bondi 的话可能会提起诉讼。过去很多年以来，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就是非常奇怪啊，就是非常，就是不符合美国常识、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相继在发生，包括川普的海湖庄园被突袭，包括这个 J6 的人被，这个起诉和被判刑，还有很多其他，包括爱泼斯坦名单等等，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事情。那么 Kash Patel 当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呢，这种左派把这个执法机关政治化的这个事情呢，可能就会被揭的一个底儿朝天。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影响会非常的大哈，咱们一会儿再来看一下。最后呢，想说一下今天跟我切身相关的一个新闻，就是很多主流的媒体啊，今天也报道，大概有十几个媒体吧，那就是在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遭到了炸弹恐吓。前两天川普刚刚任命自己做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董事会主席，那么现在呢，肯尼迪艺术中心就遭到了炸弹恐吓。这个对于这个肯尼迪艺术中心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它的这个噪音到底是什么，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下。那咱们现在呢，开始来说第一个新闻。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在上个礼拜四2月13号的时候有一篇报道，说到川普和普京呢都表态准备开始结束俄乌战争，然后呢，就在他们双方准备谈判之前呢，中共呢就试图介入扮演一个角色。报道引述北京跟华盛顿知情人士消息说呢，中共官员最近几周啊，通过中间人向川普提出建议，说想在北京安排一次双普会，就是川普和普京的会晤，并且在北京呢最后停火参与这个，就是北京也要参与这个维和事宜。这个中共提议的美俄首脑峰会呢，是不包括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提议的话呢，显然是想把美国和俄罗斯跟中共的三个国家绑在一块儿。川普显然并没有买账，把第一次谈判的地点选在了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尽管大家在网上吵得一塌糊涂啊，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川普要达到的最终的协议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文本还在谈判，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协议内容不清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啊。但是整个大的框架其实我们都不清楚。那么从川普最近的一次采访，就是今天早上我看到的采访呢，他似乎是想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和平协议的话，他也希望先达成一个停火协议，让双方的这个杀戮呢暂时要停下来。 其实我觉得俄乌战争的解决方式很简单哈，就是泽伦斯基呢可以以大选为由要求普京停火，因为普京说泽伦斯基没有谈判资格，他不是一个经过合法民选的领导人。那么好，那现在我就举行大选，你先停火，因为你停火，你天天跟我打仗期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大选嘛。你停火，然后我大选，大选之后的话呢，不管是让这个战争继续进行，还是让战争停下来，这个事儿应该由乌克兰人民来投票表决。我相信，如果真的是举行大选的话，会有一些支持停火的，包括甚至可能这个，承认现在领土边界的人站出来进行选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由乌克兰的人民来决定啊，到底这个俄乌战争应该继续往前走，还是应该停下来。这个事儿其实让我想起了两岸关系哈。1996年的时候，台湾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当时呢，中共是怒火中烧，是吧？搞了一个史上最大的军演，主要就是中共害怕呀，说台湾一旦走向民主化之后，两岸关系呢就不再由独裁者来决定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由国共两党的领袖个人来决定，而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决定。所以呢，就是中共就发现自己再也不是说搞定一两个独裁者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情况了啊。那么他需要搞定的是2300万台湾的人民，也就是说，中共不管怎么样，他要说服台湾人民认可统一，那么台湾才能真正统一。过去的话，他可能只要说服一个人，比如说蒋介石，同意统一的话，那么也就统一了，是吧？所以呢，其实乌克兰目前是战是和，是川普跟泽伦斯基之间隔空互怼哈。但是我觉得，如果泽伦斯基足够聪明的话，举行一次大选，那么这就不再是川普跟泽伦斯基的问题，那就是川普和乌克兰人民之间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一场大选可以决定战争的方向啊，这就是不是说你压迫乌克兰的领导人总统去停火就能够他就能够答应的，因为他得有民意做基础才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乌克兰的人民用选票决定继续打下去的话，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话讲，他没有办法去压服乌克兰的总统投降。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共在这个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呢，就感觉已经边缘化好，但是中共呢试图还是想进入这个局中。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根据一位这个熟悉美中关系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呢，面对川普这个现在的这个计划呀，中共准备把共军作为外交策略之一，然后呢这个让习近平能够成为新雅尔塔协议与新世界秩序的共同设计者，来改变二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我说一下这个习近平想象中的这个战后秩序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或者说新的这个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雅尔塔会议是怎么回事哈。雅尔塔会议呢是在1945年2月4号到11号，在当时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上面一个叫雅尔塔的地方举行了一个会议。当时这个会议呢也是三巨头，就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还有就是苏共的领导人斯大林，召开了一个会议。1945年2月4号到11号，大家知道当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是非常的明朗了。当时的德军呢是在节节败退，然后盟军在欧洲战场是节节胜利，那么他们就需要讨论如何去处理德国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苏联呢已经在这个逼近柏林了啊，苏联已经推进到了德国的东部，而英美的盟军的话还没有进入德国的腹地，也就是说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那么是怎么样去达成一个协议遏制苏联的影响力，这个也是英美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如何处理战后秩序，为了避免一战之后凡尔赛条约留下的问题，那么盟军的领导人希望呢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来维持这个秩序，那么这个呢就是联合国。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在当时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太平洋战争，也就是日本侵华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美国希望苏联尽快对日作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他们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就达成了一个战后势力的划分，包括比如说这个德国要分区占领啊，这个英国、法国、苏联、美国四个国家把德国瓜分啊，就等于是四国分区，然后呢这个要追究纳粹的罪行，日后就成了这个纽伦堡的审判嘛。然后呢这个让苏联主导东欧的政治，当时斯大林承诺是在波兰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实际上是在波兰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然后呢整个东欧的话呢划归苏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支持，美国和英国在没有经过中国同意的情况下跟苏联达成秘密协议，同意 苏联在战后获得中国东北的战略利益，包括呢承认外蒙古这150多万平方公里的独立。所以整个当时在这个战后秩序的划分中呢，中国是没有参与，就是也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但是呢，这个美苏基本上划分了欧洲的这个格局啊，就是苏联在哪儿，然后自由社会在哪儿。然后对于中国的话呢，外蒙古被迫独立，然后库页岛、这个千岛群岛等等都划归了苏联。因为那时候千岛群岛，现在日本还提出有这个领土声索哈，但是呢，实际上是二战的时候，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嘛，所以把库页岛和这个千岛群岛都划归苏联。然后呢，包括中国的一些地方，包括旅顺港就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然后大连港呢成为中苏共管的港口，削弱这个中国对东北的控制，包括这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都由中苏共同经营。所以就是整个雅尔塔会议呢，就是划分了这么一个战后的秩序，而且当时呢也出卖了很多中国的利益。那么中共呢现在想召开这个雅尔塔会议呢，就是想确立一下在俄乌战争结束之后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全球哪个地方是谁说了算，谁是老大。在中共的心目中的话呢，他希望美国管好美洲大陆啊，不要管别人。美国管好美洲，那么俄罗斯的话呢掌管欧洲大陆，那么中共的话掌管印太地区。这个大概就是中共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个结局。之后的话就是中俄联手在太平洋的西岸，就中国是在美国太平洋的西岸嘛，然后呢这个同时俄罗斯呢在占据了欧洲之后，从大西洋的东岸对美国进行合围。所以这个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势力划分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对吧？当然这个我相信一定是习近平自己心目中的一个世界地图，这个划分范围。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话大家是不是能够这个听得明白哈，就是我知道很多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是听的，是吧，不看。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在谈到一些地缘政治的时候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直观的感受哈。就是我们把这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哈。如果说苏联和这个中共联手的话，等于是整个欧亚大陆都是被中共占据，然后呢跨过这个大西洋之后呢就是美国的东海岸啊，就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位置。然后呢这个如果要从美国的西海岸出发，跨过太平洋之后呢遇到的也是中国。所以说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这个中苏，不能说中苏了，中俄联手的话，等于是在美国的两岸啊，大西洋的东面是俄罗斯，那大西洋的太平洋的这个西面的话呢是中共，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在地缘上对美国形成这样的一种包围。这种情况的话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做这样的一个梦啊，就希望由中美俄三国去主导新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承认的。中共的话还想在战后呢派出共军到乌克兰去参与维和行动啊，也是想尽量的参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这种想法呢，我觉得一定会得到川普的阻击。川普其实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呢？我们要明白，乌克兰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啊，是不一样的。乌克兰的问题是欧洲的问题，台湾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川普呢，现在的想法是要把欧洲的问题丢给欧洲，然后呢，着手去对付中共。我确实是从这个川普周围的人那里边得到，大概川普是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或许不仅仅是猜测了哈，就是如果是真的是中美俄三国演义的话，那么美国也不可能让中国跟俄罗斯联起手来。如果真的是中美俄三国演义的话，美国也一定会拉住俄国一块呢去对付中共。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缘政治它的发展的趋势哈，就俄乌战争不管它的趋势怎么走啊，如果是真的是中美俄三国争霸或者是三国演义的话，美国一定会拉俄罗斯去对付中共。当然能不能拉住是不一定啊，但是呢至少我觉得俄罗斯在两边选边站的时候的话，他不会傻到去跟中共联手的程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中共想象中的那种国际新秩序和现实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想说一下，就是这两天在美国的政府内部又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新闻哈，这两天确实是新闻非常多。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伊隆马斯克在这个 CPEC 会议上呢透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他说呢在 COVID 的支付方面存在着大概2000亿美元的 COVID 的支付的欺诈。这个事情这个金额的话是非常庞大的哈，2000亿美元。现在整个马斯克的团队经过了 大概三个礼拜的努力，他们大概找回了钱呢是550亿。如果 Koei 这边一下能够拿回2000亿的话，那真的是很多钱。这个钱拿回来之后呢，他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川普跟马斯克呢想把其中20%的钱拿出来作为退税。